以下一小时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2021年上半年，哈尔滨法轮功学员遭迫害概述，原山东省政法委副书记610头目刘渊的罪行。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统计，2021年上半年，哈尔滨地区至少有张庆武、刘辉、王梅红等20名法轮功学员被非法庭审、非法判刑、非法罚金共7万元，至少29人遭非法关押迫害，其中刑事拘留11人，行政拘留15人，关押性质不详3人，至少59名法轮功学员被绑架或绑架未遂，至少24位法轮功学员被抄家，至少79位法轮功学员一次或多次被警察、社区人员骚扰。4月19日这一天，能确认的被迫害人数达35人，其中绑架法轮功学员27人，学员家属1人，绑架未遂4人，骚扰3人。6月10日当天，至少20名法轮功学员被警察绑架、抄家、骚扰，恐怖恶行遍布哈尔滨、南岗、道里、道外、香坊、松北、双城等多个区。参与迫害的主要责任人是黑龙江省政法委及市县区政法委、610国保派出所、街道社区人员。为保协党窃国百年庆，黑龙江省公安厅反邪教总队顾松海、杨波等人仅在半年的时间里就操纵策划了419和610两次大规模绑架法轮功学员，给社会制造恐怖恐慌，给无数家庭带来灾难。黑龙江省铁路公安处国保大队及区县派出所参与了作恶绑架。刘渊2006年12月至2015年6月任中共山东省政府外事办公室党组副书记、副主任、主任党组书记、省对外友好协会会长等职。2015年6月任中共山东省委政法委副书记、省610办公室主任。2018年10月至今任山东省政府台港澳事务办公室副主任。山东省是全国迫害法轮功最严重的省份之一。至今已有438名法轮功学员被迫害致死。据不完全统计，从刘渊2015年6月至2018年10月任山东省委政法委副书记、省610办公室主任期间，有32名法轮功学员被迫害致死，至少347名法轮功学员被非法判刑，数千名法轮功学员被绑架，其中2017年至少1118人遭绑架，是全国绑架迫害最严重的地区之一。2015年6月，刘渊任山东省610办公室主任时，正值山东省的法轮功学员向中国最高检察院和最高法院依法控告迫害法轮功的元凶江泽民。在山东省政法委610办公室的操纵下，山东省各地不法人员对法轮功学员实施绑架、骚扰等迫害，法轮功学员李秀芬、孙秀菊被迫害致死。2016年山东省法轮功学员有1150人被绑架，132人被非法判刑，至少有刘耀华、王义俊、刘怀凤、陈秀梅被迫害致死。2018年6月9日中共在青岛市召开所谓的世界国际组织论坛峰会。在青岛峰会前，青岛警察及610办公室借峰会之名，非法监视、监控、骚扰、威胁、绑架法轮功学员。据不完全统计，至少有刘书香、生西兰、蔡颖三名法轮功学员被迫害致死，227人被绑架，29人被判刑，30人被非法庭审，143人被骚扰，18人被非法批捕。作为山东省迫害法轮功的指挥和执行机构的政法委610办公室负责人，刘渊对其任期内在山东省范围内发生的对法轮功学员迫害的罪行，包括绑架、骚扰、拘留、判刑、酷刑以及致死、非法监禁等罪行， 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从2021年7月14日起，30多个国家的法轮功学员开始将最新整理出的一批参与迫害法轮功的中共恶人名单陆续送交所在国政府，要求对这些迫害人权者实施制裁，包括禁止入境和冻结财产。刘渊也在此次举报名单之列。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677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以下是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主要内容有：世界各地法轮功学员举办反迫害活动，台湾各界声援法轮功反迫害，呼吁法办元凶。下面请听详细内容。在反迫害22周年之际，2021年7月20日，意大利托斯卡纳的法轮功学员在佛罗伦萨的罗马大街中心举办活动，呼吁制止中共在过去22年中对法轮功学员的残酷迫害。伴随着悠扬的练功音乐，法轮功学员展示功法，向过往行人揭露中共迫害法轮功的真相。不少游客驻足观看法轮功学员优美的练功动作，行人被横幅和画板所吸引，要求了解更多信息，并签署了呼吁停止迫害的请愿书。7月24日，瑞士法轮功学员在首都波尔尼的中领馆前及市中心的控豪斯广场举办活动，揭露中共的迫害。多位议员致信支持，许多路人了解真相后纷纷签名支持学员反迫害，并说迫害应该被制止。在加拿大魁北克省知名的旅游小镇圣索尔，法轮功学员以天国乐团演奏和功法展示的方式向民众展示法轮大法的美好，同时揭露中共迫害法轮功、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恶。当天的活动地点在镇中心的教堂广场上，高坡上醒目的横幅“法轮大法好，停止迫害法轮功，停止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天国乐团的乐声以及悠缓的功法，吸引了一波又一波的民众来到人行道上的争签台，向法轮功学员了解情况。得知活摘器官的罪行后，很多民众表示震惊和痛心，纷纷在反迫害的征签信上签名，还有不少民众表示要学练法轮大法。克罗地亚法轮功学员在著名旅游城市普拉举办信息日活动，向民众和游客介绍大法和讲清大法被迫害真相。一位来自捷克的小伙子很感激学员，让他又明白了更多法轮功真相和中共的罪恶。他表示很想为法轮功做些什么，学员请他可以根据自己的能力将大法的真相告诉更多的人。中共自1999年7月20日倾举国之力对法轮功及其修炼者进行灭绝式的迫害，迄今已22年，但迫害仍在继续。2021年7月，在世界各地悼念被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之际，台湾立法委员、地方议员等政要以及社会主流赞佩法轮功精神，谴责中共暴行，声援法轮功学员反迫害，并呼吁国际制止迫害。吴思瑶立委表示，中国境内的法轮功学员立身在中共暴政的第一线，他们面对最大的威胁，仍然坚持人权的价值、自由的理念，这样的精神最是可敬可佩。他说，法轮功学员面对这种打压、无所不在的压迫，他们还能够坚持，这显示了人性正面的光辉，给世界各地追求自由人权的人们树立了一个很大的典范。永社理事长黄帝颖律师表示，22年来，法轮功学员遭受中共不公不义的暴行，仍然挺身而出， 努力树株普世文明价值是件非常不容易的事，同时在国际发生，这对国际社会关注、了解中共本质与谴责中共暴行都有正向帮助。黄帝莹说，树株国际社会的共同关注，持续对中共活摘器官予以谴责施压，才可能制止中共暴行，也是在挽救其他可能受暴政迫害的人民。法轮功学员反迫害22年的720前夕，自37个国家或地区的387万民众联署，向中国司法机关刑事举报，要求法办元凶江泽民迫害法轮功的反人类罪、群体灭绝罪行。其中台湾则有超过130多万人联署支持法办迫害法轮功的元凶。华人民主书院董事主席曾建元教授表示，这个比例相当高，表达了台湾社会对法轮功的态度，显示很多台湾人对法轮功学员都非常同情及支持，对他们在中国所遭受的中共迫害感到不平。曾建元说，中共前党魁江泽民迫害法轮功，甚至对法轮功学员活摘器官，犯下反人类罪，这是万国公罪。他说，针对这种反人类的重大犯罪，正义的实践依据1998年7月17日国际刑事法庭通过的罗马规约，它是没有追溯时限的。他呼吁罗马规约签署国对于迫害法轮功的官员踏足该国当地时，应即行使刑事司法管辖权审判这些恶人。最后，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3亿8108万。
下面请听修炼原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修大法我脱胎换骨，作者河北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6月12日。修炼法轮大法前，我是社会上混的人，由于受无神论思想的影响，不相信神佛，也不相信善恶有报，经常打架斗殴，做事不计后果，没有底线，沾染上了很多恶习和乌七八糟的坏毛病。修炼法轮大法后，我知道了做人的真正目的，人生观发生了根本的转变，自己千万年苦等轮回，终于找到了返本归真的高德大法，无以用语言表达那种心灵深处的兴奋和喜悦。我下决心要做个真正修炼的人。由于心灵的升华，我的面相由原来的凶巴巴变得慈眉善目，很多亲朋好友看到我的变化都由衷地感叹，你真是发生了脱胎换骨的变化。下面我把最近两年来在修炼上的升华与同修交流。第一部分，剜心透骨，去名利心。修炼大法后，我对利益看得很淡，再加上做生意赚了一些钱，手头比较宽裕一些，所以我以为自己没有利益心了。可是2019年发生的一件事情对我的打击很大。我和几个朋友合伙做生意，被这几个人骗走了大概700万元钱，这些钱几乎是我家财产的全部。面对着突如其来的打击，我学法练功无法入境，各种人的想法和思想业力不停地往脑袋里打，但我还是坚持每天学法练功不间断，自己这些年的奔波和辛劳全部付诸东流。我从来没有吃过这么大的亏，没修炼以前我总是欺负别人，没受过这种窝囊气，这简直是奇耻大辱。我脑袋里总是冒出很多报复对方的想法，周围还有一些朋友添油加醋，给我出主意，不能就此罢休，一定要不择手段地把钱弄回来。如果想找黑道上或者公检法的朋友帮忙解决这事，对我来说是易如反掌。但是我修炼了，不能因为一时的冲动毁了自己修炼的前程。道理上虽然明白，可是恶念还是不断地冲击着我的大脑，我就及时排斥清理这些邪念，经过一段时间心情基本上稳定了下来。师父在转法轮中说，这都是你自己的难，我们为了提高你的心性而利用了它，都能让你过得去，只要你提高心性， 就能过得去，就怕你自己不想过，想过就能过得去。我在心里对师父说，师父，我一定能过这一关，我知道钱已经被他们糟蹋没了，肯定是要不回来了，如果走法律程序，对方就得被判刑，想想他们也都有老人和孩子，如果真判刑的话，会给他们的家人带来巨大的痛苦和伤害，他们的家人又没骗我，不能结这样的恶缘，我想还是我自己承受了吧，毕竟我还能维持正常的生活。反省自己，我当常人时也曾经欺负过别人，也挣过不干净的钱，做过败坏人伦道德的坏事，可能是用这种方式偿还我以前的恶业。我的家人受不了这巨大的打击，要求对方偿还，否则就走法律程序，把对方判刑了才能解除心头的气恨。我不断地用大法的法理开导家人，劝家人说，这财产都是大法师父赐给的，如果咱们有这个福分，以后还会赚来，人平平安安就是福，等等。随着时间的推移，家人也逐渐地放淡了这件事情，不像刚开始那样纠结了，逐渐地释然了。这场看似无法逾越的磨难，在大法法理的指导下，我淡定从容地走了过来。第二部分，在色欲方面对自己高标准要求了。自己当常人时，在男女关系方面很不检点，修炼以后这些恶习全部改掉了，不犯错误了，我就认为自己够标准了。可是我色欲方面的思想业力和观念还很大，走在街上看见漂亮的异性就会不自觉地瞟两眼，这些东西都已经形成观念了，自己并没有注意和察觉到不对，一直保留着这种不正的观念，标准停留在男女之间不犯错误就行了。去年我通过背法看修心断欲的文章，才找到自己的差距，我知道了不但要戒掉色欲的行为，连一切色的念头都不能想，要达到纯纯净净的神的标准。我开始从一丝一念中清除色欲方面的思想念头，改掉了打量异性的毛病，如果发现有异性总是不正常的接近自己，我马上警觉到是自己空间场中有不纯净的东西招来的，就开始大量发正念，清理自己的空间场。在这方面提高了以后，脑袋清静了很多，我的牙痛也好了。几年了，我有一颗大牙总是隐隐作痛，不敢嚼东西，现在一点也不痛了。第三部分，背法使我更加知道时间的宝贵。我每天学法和练功已经形成了机制，除特殊情况外一天都没落过。背法是从去年开始的，坚持背转法轮半年多了，现在背到第八讲，每天都坚持背法三四个小时。背法的时候我都坚持双盘，现在我双盘最长时间达六个小时。背法使我思想变得细致了，能分辨很多以前意识不到的思想是错的，很多思想业力上来了，我就赶紧清理。在背法之前，很多思想在脑中任意划过，现在我能抓到这些思想不是自己，进而在一丝一念中清理掉这些坏思想。背法后，我总是感觉时间不够用，知道了时间的宝贵。没背法时，觉得自己学法、练功、发正念三件事都天天按部就班地做着，还自我感觉良好，认为自己是个比较精进的修炼人，一天悠悠荡荡的很快就过去了，也不知道时间紧迫。现在找到了差距，感觉时间不够用，做三件事的力度要加大。修炼是没有止境的，精进的心是没有封顶的。我加倍精进，距离法对自己的要求还是差得很远。背法的过程中，我不断地悟到法的内涵，原来不明白的地方在背的过程中理解了。法背顺利时，讲真相人数比以前也增加了，我尝到了背法的甜头，我下了大决心，这个法我要一直坚持背到底。第四部分，抓紧时机讲真相，救度众生。在疫情最严重的时候，我救人的心特别迫切，心想大难来了，没有三退的生命就要被淘汰了，三退就是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我心里很着急，想多救一个是一个。我发正念，所有干扰我讲真相救度众生的邪恶全部解体，在封闭最严的时候，我都能自由的出入，人间的表面形式没有封住我救度众生的脚步。我每天都出去讲真相， 劝退人数多则几十人，少则十几个人。有时和同修配合，有时候自己单独讲。那个时候大街上很少有人走动，出来的人也都带着一种恐慌的心理，六神无主的心态很严重。我智慧地把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九字真言告诉给人们，并发给他们一本大瘟疫来时逃生有秘诀的小册子。这本小册子特别符合当时人们的心理，在疫情最严重的期间，我发放了大量这种小册子，也适当的配有其他内容的真相资料。师尊在经文2019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说，堂堂正正的配合好，不一定谁的主意最好，就是他主意不好不全面，你自己默默的把它补充好，做全面了，神才看你了不起，而且是默默做的。关键是不在于是谁出的主意，而在于这过程中谁把自己练出来了，谁修炼了自己，谁就提高上来了。我和同修配合的时候，放下自我，圆融同修的不足，尽量发挥同修的长处，自己默默地发正念补充，使救人的效果达到最佳。除特殊情况外，我每天都坚持大量的背法、讲真相、劝三退，千万年的轮回，亿万年的等待，我盼到了今朝，我一定珍惜以后宝贵的时间，不管修炼的路还有多长，我会坚如磐石地修炼到底，不辜负师尊对我的慈悲苦度，无量众生对我的期望。不足之处，敬请同修慈悲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用善化解磨难多救人，作者山东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6月13日。1998年我有缘开始修炼法轮大法，在中共对大法的迫害中，曾经五次被邪党非法关押在看守所，两次被劳教迫害，历经了许多磨难。下边向师父和同修汇报一下2020年5月到8月的修炼经历。第一部分，突遇磨难。2020年5月1号中午12点左右，由公安局国保大队、派出所、镇政府四家联合对我家抄家抓人。我当时不在家，他们把我的两台电脑、两台打印机、师父的全部讲法、师父的法相全部都抄走了。我下午两点回家，刚到门口，在街上玩的人非常害怕地告诉我，你快走吧，警察来抓你，把家给抄了，警车刚走了。我当时什么也没想，站在那儿心也不动。他们又说，你快走吧。我才缓过神来。我女儿也不知道怎么知道这事的，马上开车过来了，对我说，你现在身体不太好，找个地方学学法，练练功，把身体调整一下再说。我想，既然出了这么大的漏洞，肯定有没有做好的地方，真得应该归正一下自己。就这样，我找到了一位外地同修家住下了，一住就是几十天。虽然天天学法练功发正念，总觉得路走得不正。我们修炼法轮大法，祛病健身，做好人，更好的人，处处为别人着想，修成无私无我，难道还有错吗？既然没有错，为什么害怕邪恶抓？为什么不讲真相，正视大法呢？我有了这个念头，师父就安排同修来和我切磋。同修问我敢不敢回去，我说敢。在同修的鼓励下，我们一起回来了，暂住在女儿家，缓和几天再回家。第二部分，用善化解磨难。我离家出走后，听我弟弟说，警察又到我家三四次，当时我还是有点怕心，怕再被判刑迫害，怕再吃苦。正在我犹豫不决的时候，师父的法显现在我脑海中。师父在《红银二》怕啥中说，你有怕
他就抓，念一正，恶就垮。有师在，有法在，我就应该堂堂正正的信师信法，一切由师父做主，由师父安排。就这样，我就正式回到自己家中。回家后，我们村大部分人见到我都有一种害怕的感觉，都说我胆子大。有的常人说，这次最少得判他10年，什么说法都有。大约在7月中旬的一天，天太热，我在院子里学法。上午11点的时候，国保大队的人开车到我家门口停下，来了3个人，司机没下车，下来了2个便衣。推开门一看，我在看书，其中一人说，还在看书啊？我说，这么好的书能不看吗？说着话，我就把书合起来送回屋里。我又回来说，你俩快到屋子里坐一坐，我切大西瓜给你们吃。说着，我捧着大西瓜用水洗。这时他俩已经进了屋子里，看了看就往外走。其中一人说，你就是某某某啊？我说是，我在此请他们吃西瓜，警察说不吃，说着就回到车里了。我为了给他们讲真相，放下手中的西瓜，赶紧跑到车跟前，两手把住车门说，你3个人要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保平安，将来瘟疫过后起码有你这个人呢。司机和其中一个警察微笑着，另一个人虽然没动声色，也没表现出恶，马上开车走了。第三部分，救有缘人。8月2号中午吃完饭，我就到同修家去。不一会儿，我丈夫在窗外喊，警察又来找你了。我不紧不慢地从同修家出来，两警察在路边等我。我问，有什么事找我吗？其中一个警察说，到派出所去一趟。上车后，我开始跟他们讲真相，他们说，我们不听，你别讲。我就开始发正念，彻底清除他们背后阻碍众生得救的黑手烂鬼，坚决不承认旧势力对我的迫害，不能给世人造成负面影响，一切由师父安排。下车后，一个警察把我带到了派出所的一个房间做笔录，问，还练法轮功吗？又问，法轮功是干什么用的？我说，法轮功可以祛病健身，做更好的人，为别人着想。他接着问，你的打印机电脑是干什么用的？我说，电脑是浏览明慧网下载小册子的，打印机是用来打印小册子的，不要别人一分钱，赠送给亲朋好友和有缘人看，比如像你，不明白真相，劫难来了，可能就不能保命。如果给你小册子，看明白了，退了党团队就能留下来，你说好不好？就这样一问一答，整个过程就是让我来弘扬大法，证实大法，没有一点别的要求。我心里知道，这是师父安排去我这颗还没有放下的这点小怕心，让我来给他们讲真相，救度师父在世的亲人。然后我顺利回家。第四部分，去掉人心，多救人。在最后最危险的历史紧要关头，如何救度众生是每一个大法弟子应该正确对待的问题。师父在各地讲法11 2010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说，所以我经常说，你们的圆满不是问题，救度众生这个重大使命才是最大的问题。我以前给自己定的每天最少劝退一个人，觉得自己是农村人，活多，给自己找理由。看到明慧网许多交流文章，有许多同修每天都出去讲真相，还劝退那么多人，我为什么不能？仔细一找，发现自己安逸心太强，怕吃苦，又被邪党宣传的吓住了。我重新调整心态，发正念，清除我空间场一切不好的东西，解体阻碍大法弟子讲真相救人的一切黑手烂鬼。我走到哪儿都顺，现在每天最少劝退3-4人， 一般一天能推10到30人，下午回来干农活，晚上再学法，继续走在师父安排的正实法的路上。
明慧广播电台，您正在收听的是正法修炼交流选编，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向内找，打印机好了，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6月12日。事情是这样的，我正在打印资料，突然打印机不工作了，提示是蓝色颜料已用完。我把机子关掉，取下墨盒，处理好装上，弄了几次也没修好，心想打印机是新的，用了一个多月不会坏的，是不是我哪里没做好，该提高心性了。等同修大姐来了，让她看看是怎么回事。因为我家这朵小花是大姐帮我的，从购买机器、上网、下载、打印，一遍一遍地告诉我，一次不行就多次，从不怕麻烦。大姐那种无私无我、先她后我的心态，我从内心很感激她，心想师父给弟子安排了这么好的同修来帮我，真是用心良苦，谢谢师父了。大姐来后，我对她说了打印机的情况，她修了也没修好，就说你去维修店修吧。我俩就开始学法，这两天我多学法，发正念，清理自身空间场，听同修这方面的交流文章，同时真正向内找自己，修自己，认识到自己对大姐产生了依赖心，因大姐不但在技术上，也在心性提高方面都对我帮助很大，有事就和她交流，而且也认同她对法的理解和认识，慢慢的我对她产生了依赖心。我这不是私心吗？自己不多动手动脑就想省心，我不能再这样占用他的时间了。他面对面讲真相做得很好，就是一心的救人，我不如他做得好，怎么还忍心占用他的救人时间呢？自己要多熟悉打印机操作，敢动手，不要怕麻烦，有师在，有法在，师父时时刻刻看护着弟子，我真正用心了，不行的话师父会帮我的。我对打印机说，你到大法弟子家是很幸运的，大法弟子对每个生命都是很珍惜的，你身上的每一个零件都不会轻易坏的，也不会轻易换掉的，你出现的不正确状态都是假的，是师父让你帮我提高的。你要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同化大法，咱们要配合好，整体升华上来，助师正法，救度众生。说完后，我把打印机又重新拆下，擦干净，装上。开机后，一切正常。太神奇了，精美的小册子，单张，做得又快又好。看着打印机欢快工作的样子，我心想，真正能向内找自己，认识到自己哪里没做好，提高上来，符合了这一层的法理，师父就会帮弟子。真是像师父在转法轮中讲到的，修在自己，功在师父。我跪在师父法相面前说，弟子让师父操心了，谢谢师父。在助师正法的最后时刻，我一定听师父的话，做好三件事，兑现自己的誓约，回到自己真正的家园。
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2021年国际网络法会现在开始。
请听文章，题目是无论身在何方，讲真相步步停，作者法国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6月19日。尊敬的师父好，各位同修好，我2007年在中国有幸修炼大法，从此摆脱了因车祸造成的病魔痛苦，无病一身轻，开始了幸福的人生。6年前从中国大陆来到法国。第一部分，因车祸显成废人，修大法改变命运。我从小就喜欢和妹妹及邻居小朋友依偎在母亲身边，看天上星星，听神话故事，很入迷。长大以后追求个人的美好生活，在名利中拼搏。就在我事业有成之时，一场车祸改变了一切。2003年12月的一天，我遭遇了严重车祸，造成右头骨粉碎性骨折。经过抢救活了下来，可是却落下了后遗症，眼疼，不能看书，不能见光，流泪不止，长期失眠，口干舌燥，双腿无力，行走艰难，路上一个小石头就能绊倒我，不能上班，只好长期在家休养。就在我很苦恼消沉迷茫时，妹妹同修让我听到师父在济南的讲法录音。当听完第一讲时，我已经心潮澎湃，第二讲听到一半时，就感到如雷贯耳，按捺不住的心情。我大声告诉母亲，我要修炼法轮功。我仿佛明白了很多百思不得其解的东西。妹妹高兴地说，太好了，你得到大法了。我们俩激动得流泪不止。当天夜里，我把济南讲法听一遍再听一遍，彻夜未眠也不困。第二天，妹妹给我送来转法轮和13本各地讲法新经文，还有师父的教功录像带等等。从此，我走上修炼法轮大法之路，沐浴在师父的佛恩浩荡之中。2007年4月16号是我最难忘的得法之日。我首次捧起转法轮拜读，打开宝书看到师父法相时，长时间看着师父流泪不止，激动万分，我有师父了。当我专心读法时，看到书上的字金光闪闪，光芒四射地显现出来，每个字每句话都往我脑子里进。师父在转法轮中说，往高层次上传功，大家想一想是什么问题，那不就是渡人吗？渡人呢，你就是真正的修炼了，就不只是驱病健身了。这一句话每个字都放着光在闪动着，此时我激动得热泪滚滚，这是天书，是宝书，并不自觉地问自己，我为什么得法这么晚？当看到师父在转法轮中说，进门不分先后，都是弟子，我内心感恩师父，一定不辜负师父的慈悲苦度，要勇猛精进。我每天抢时间拜读转法轮及各地讲法新经文，再加上不断的练功，当我看完这些书之后，感觉到自己像换了一个人一样，无病一身轻。看了这么多的书，眼睛不累不疼，并且没有一点疲倦感。我兴奋地对师父说，弟子对师父的感恩无以言表，只想说一句话，我是世界上最幸运最有福的人。第二部分，在家乡发真相资料救人。刚得法两三个月左右，我和妹妹去郊区办事，车行驶一路都下着大雨，到了郊区雨才停下来。妹妹从车里拿出一大包真相资料对我说，大法弟子走到哪儿只有救人的份儿，这些资料需要挨家挨户的发，你想不想发？我说想。妹妹说，那好，给你少点，我发这边你发那边，发完后到这里集合再去办事。 这是我得法后第一次参与发放真相资料，很高兴。从包里拿出一个精装小包看看，里面装着真相光盘、真相小册子、真相报、酒瓶等，大约四五十个精装小包。我一边走一边想，现在的人真有福，在家里坐着不用出门就可以看到天下事。走到第一家，院门开着，门下边有一滩积水，真相包无法放下。我走进院子里，找个最合适的地方，就是窗台，把真相小包放好才走出来。再去第二家、第三家，大院门还是开着，院子里没有人。我照样走进去，把资料包放到窗台上。等到第四家，门没锁，关着。我推开门进去，看一条狗站起来，摆摆尾巴没动。我走到窗台，放好真相包。一抬头看家里一屋子人在看我，从屋里出来一位中年妇女，乐呵呵地对我说，我家里人在玩扑克，他们让我出来把你放的东西拿家里看看，他们说狗都摇尾巴不叫不咬，一定是好人，我们人也得明白点儿。我说好人见好人，你们不用出门，在家里看天下事也是有福的人。那时我还不会讲真相，从这家出来，一路去的这些家都是开着门，只见到几户友人和我聊了几句。这样很顺利的把真相资料都放到每家窗台上，全发完了。我回到停车的地方，这时车在等我呢。我上车刚坐下，车马上开走了。妹妹问我，怎么回来这么晚？我大概的讲了一下，雨下的这么大，到处都是积水，只好每家都得进到院子里，把资料包放到窗台上。妹妹说，太好了，没有怕就没有怕的事，其实挂在院门上也挺好啊。我说，对呀，我没想到这一点。从此以后，我真正走入发真相资料、讲真相、做好三件事之中，从没有间断过。还记得刚得法不久，在发真相资料时经历的两件事。一次夜里，我去一个小区发真相资料，七层高的楼，六个单元。刚发第一个单元下楼时停电了，我摸着走，以为是最后一层台阶，刚落脚，扑通摔倒在地上，还有两个台阶，脚踩空了，脚背着地，脚尖转到后面了。当时听到骨头叭叭几声响，也没有疼痛，我心里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我是来救人的，一切干扰全部灭尽，什么事没有。我把脚正过来，一使劲儿站起来了，没有任何感觉，只是脚木木的。我什么也没想，继续发资料，直到全部发完。第二天起床，发现脚到小腿处是紫红色的，也没肿也不痛，正常走路，像没发生什么事一样。四五天后全都恢复正常，我知道是师父替弟子承受了，弟子无法报答师父，只有向内找精进实修。还有一次，我住的小区足球场举行足球比赛，很多人围着观看，我想利用这个机会绕着足球场贴不干胶真相，虽然是白天，但我没有怕心，人都在聚精会神地看比赛，我贴的也很顺。贴完一面围墙之后，得走一段路，绕过去到另一面围墙。我正走着，感觉后边好像有人跟着我走，我走快，他也走快。这时我蹲下来提一下鞋，这人从我身边走过去，他还不时地回头往后望一望。这时我想，我贴不干胶真相是震慑邪恶，唤醒众生得救，没有错，解体一切干扰，谁也看不见我。我改变方向，沿着小路走向围墙，走到了我前面的那个人还在向后到处张望找人呢，我也就不理会他了，继续贴不干胶真相。四周贴完了，还剩一张，我想前面就是派出所，那就把这一张贴到派出所墙上吧。事情也真巧，当我翘着脚把不干胶真相贴到派出所墙上，放下手的时候，跟在我后边被摆脱掉的那个人正走到这里，与我一掌之隔擦肩而过。 他头也没回，根本没看见我，快步走进派出所。我当时一怔，然后松了一口气。这时我看此人的背影为他发正念，解体他背后迫害大法弟子的邪恶生命与因素，让他同化大法，善待大法弟子，使这个生命得救。像这样有惊无险出现神迹的事有很多，通过不断的学法，我对师父的讲法略有所悟。师父在各地讲法就2009年大纽约国际法会讲法中说，修炼如初，必成正果。第三部分，在法国给中国游客讲真相。在中国国内，我坚信不疑地修炼法轮大法，在严酷的迫害环境下，坚定正念反迫害，踏踏实实地面对面讲真相，风雨无阻地发真相资料救众生，走过了六七个年头。一次偶然的机会，我来到国外。其实一切也都不是偶然的。在法国落脚之后，去铁塔真相景点亲身体验一下。到铁塔景点一看，太震撼了，那么多的中国游客川流不息，人来人往。这是师父安排中国人到国外来得知大法真相的。从此以后，我每天来景点，无论是高温烈日、大雨倾盆，还是寒风凛冽、飞雪飘扬，都阻挡不了我讲真相救众生。在实际讲真相中，虽然在国外精神压力不那么大了，可是每天什么人都能遇到，也是在讥笑羞辱中磨练心性，锤炼自己。几年来逐渐地修去怕心、怕丢面子的心、愤愤不平的心、面对游客粗暴谩骂被带动的心，不断地向内照，在学法中升华自己，放大容量，用正念来主导自己，善待众生。2019年11月份游客很多，我给一个旅游团讲真相，大家都在注意听，也有做三退的。这时前面走来一位身高有1.89米左右，很胖的粗壮男子，我给他讲真相，他在注意听。我真相讲完之后对他说，这位先生，相信你已经听明白真相了，你是党员吗？最起码戴过红领巾吧，送给你一个化名，把举手宣誓为共产主义奋斗终生，为党贡献生命的誓言退了好吗？做个堂堂正正的中国人，不做马列的子孙，保个平安好吗？我话音刚落，这位先生瞪大眼睛，嘴使劲闭着，两腮鼓鼓的，挺着脖子弯下腰，使足劲儿向我脸上叭喷吐一口，发出的声音就像气球爆开那么响，一口吐沫全喷到我面前，整个团的游客都转向我这边。这突如其来的举动和声音吓我一跳，瞬间我稳住心神，提醒自己我是大法弟子，用袖子大概的向上扶了一下，脑海里出现师父写的一句诗，师父在红银三只为这一回中说，除恶只当把臣服。这涂抹什么也不是，我笑着对这位先生说，对不起，是我不好，我讲这么多没让你听明白，没关系，希望再有其他人劝你三退保平安，你一定要退啊，是为你好。这时他仰着头似笑非笑，斜眼睛站那儿不动瞅着我，我没在意，跟其他人讲真相。很多人向我这边走来，有个人竖起大拇指说，佩服佩服法轮功。有的人说，你不用多讲了，我们都听明白了，你给我个名字就行。大家就像排着队等着三退一样，讲一个退一个，二三十人都退了。 这时这位粗壮男子从我身边走过去，谁也不看的大声说，法轮功厉害，共产党完了。大家看看他，再看看我，会意的笑了。其实人明白的那一面什么都知道。师父在各地讲法久，2009年华盛顿 DC 国际法会讲法中说，善的最大表现就是慈悲，它是巨大的能量体现，它能够使一切不正确的都解体。谢谢师父的加持，谢谢师父让弟子正念正行，使这么多人都能三退得救，这是善的能量得到的回报。第四部分，给大陆民众打真相电话救人。2019年12月份以后，受中共病毒影响，中国游客逐渐减少，直到停滞。我从2020年2月份开始，在家里用电话向中国大陆众生讲真相至今。虽然在家里不用出门，没有自然天气的影响，但修炼的心不能放松，不能被安逸心所左右。做好三件事，讲真相放在首位。用电话讲真相也是修炼心性的过程。向大陆讲真相与在景点讲真相不同，三退的人很少。在这种情况下，也暴露出自己心急的执着，情绪就有点不稳，在电脑前坐立不安。有的人刚接电话就挂断不听真相，有的人听一半真相就挂断。电脑也多次出现问题，账号被偷被封。在这期间，我换了两台电脑。针对出现的这些事情，我坐下来多学法向内照。记得师父在经文2016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讲过，三退不是目的，讲真相救人是目的。我也明白不能执着三退人数，通过讲真相把这个人救了最重要。师父在各地讲法时，曼哈顿讲法中说，讲真相这件事情只能力度越来越大，不能够放松，绝不能放松。如果人类真的出现了预言所说的那样的事情，将来后悔也来不及，不能对不起众生，对不起自己在史前立下的誓愿。我调整好自己的心态，多发正念，踏踏实实地用善念向大陆众生讲真相，情况有所改变。听真相的人多了，也有人三退了。我遇到过几个人对我讲，我们不敢在电话里说敏感词，中国电信网络系统都是被监控监听定位的，你说的我都知道，可是谁还敢惹这些麻烦呢？我们不敢听。再一个就是大部分人是被中共谎言毒害的，根本听不进去也不敢听，少部分人是中共的受益者，就更不听真相，还骂声不停。在这种情况下，要尽最大努力去做，去救人，不被任何心带动。讲真相中也遇到过不但自己退了，还叫身边的人退。有个人说，共产党坏透了，没有一句是真话，全是造假，我就在等机会退这个党员，今天是机会了，我退，你也要注意安全啊。我也多次遇到过对法轮功赞扬的人，他们说，只有法轮功在救我们。有的人还失声痛哭着说，谢谢法轮功。还有好多人说，你说的九字真言，我会牢牢记在心里的。通过一年多用电话向大陆讲真相，真正体悟到救人的重要性。很多有缘人就在等着救啊。从得法那天起一路走过来，是师父为弟子安排好了修炼的路，只要正念正行做好三件事，师父就在我身边。无论在国内中共恶党怎样用邪恶的手段迫害大法弟子，反迫害救度众生的脚步不能停，每天出去发真相资料之外，还找时间面对面讲真相，也能三退四五个人七八个人。在讲真相时，也有几次遇到有缘人走进来修炼法轮大法，是师父安排有缘人到我身边，就看我去不去救，机会不可失啊。 回想我在铁塔景点讲真相五年多的时间里，和同修们奔走在游客当中，多次有游客问过我说，这冰天雪地的，你身上都湿了，这么晚还不走，跟我们讲这些，付出这么大，你图个啥？是不是你师父给你很多钱？我回答说，古人云，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我发生过严重车祸后，留下很多后遗症无法治愈，几年在家待着不能上班，常年吃药撑着，修炼法轮大法之后，身体恢复正常，不用一粒药，无病一身轻，是师父救了我的命。要说师父给我多少钱，我告诉你，师父给我无价之宝，三个字，真善人，这是用多少钱都买不来的，是任何东西都无法比拟的。这时游客说，原来如此，佩服佩服。五年来在任何情况下，讲真相救人的心不动摇，还是尽最大努力去救人，是师父铺垫好的路，就看我们怎样走，这是我的偏德啊，谢谢师父的恩赐，成就弟子。结语，到目前为止向大陆打电话大约打通8000多个电话，三退人数大约700左右，听部分真相和全部听完真相的人数大约4000到5000人。师父慈悲于世人，给每个人得救与选择未来的机会，我们作为大法弟子，就是助师正法，救度众生，不能怠慢，珍惜大法红传这万古机缘，大法选择了我，我是大法的一个例子，珍惜这无比荣幸的机缘。最后重温师父至巴黎欧洲法会的贺词和同修共念，大法弟子是人类的希望，而且是唯一的希望，救度众生是我们的使命，责任重大，唯有修炼好自己，才能做好大法弟子必须做的事。谢谢师父，谢谢同修。
这期的2021年国际网络法会专题节目就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节目的最后，请欣赏世界著名女低音歌唱家杨建生演唱的歌曲《冥思》。
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
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